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仍然也有网络的直播，特别在网络的那一端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在各个地方，一起来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同心来赞美，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愿你崇高，我们在现场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主，我们无论在何处，你都是那位与你百姓同在，接受我们献上我们的称谢，献上我们的歌颂。主，接受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子的称扬，我们巴不得全地都来称耶和华为神为王。主，感谢你，这个早上我们再次的奉耶稣基督的敬拜的时候，愿你照着你的信实与我们同在，照你的信实将你那美好的心意和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使你这个早上向我们众人来称谢称颂。主，把我们的心交在你手中，主，求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坐宝座在我们当中。哦，主，特别在网络的那一段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专一虔诚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听从你，来敬拜你。主，求主你保守这个圣会，虽然疫情仍然在我们当中，主，但是感谢你，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主，我们要单单定睛你，我们心不摇动，也不软弱，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的彰显的那位宝座。主，使我们能够安稳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个圣会交在你手中，你亲自来带领。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所敬爱的 蔡玉玲老师啊，在政道神学院的教授，就业的教授，我们蔡老师啊，他常常在帮助我们教会。今天早上很高兴他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要和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也好久没有看见他，他去年 sabbatical 有一年多我们没有看见他哈。那今年他又愿意来和我们分享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我们就将时间来交给他让他用神的话来建立我们。我们请蔡老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这样子，好像一年不见这样子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在马可福音的这个第十章哈，这样子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那很多人会问我说，你不是旧约老师吗？哈，放心放心，我圣经还算熟这样子。那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在讲，就是有一个少年官哈，他就跑来问耶稣，他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今天的 PowerPoint 就没有准备经文的部分，但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说，他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在讲道中会再呈现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哈，所以还是有经文，放心。那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是我在过去几个月，我觉得我们看到冠状新冠状肺炎这整个疫情，你看到人类有生化医学的高科技能力，但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让全球不管是政治、经济或医学界的超人、钢铁人，好了，都束手无策哈。我们连一个疫苗都还在发展当中哈。那你们都知道很有名的这个投资家叫做 Warren Buffett， 就是那个巴菲特哈，他已经清空他手上美国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他认赔杀出这样子，他完全不看好美国航空业在未来三四年的景气。我在思想的过程中，哇，就神给我的感动是，其实就是 to be vulnerable in Christ。我们可不可以是在基督里是弱的？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疫情跟整个世界的局势，让我们看见神要全世界，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全世界降服谦卑在他面前。耶稣基督从他降生到他受定，都是一个弱者的一个姿态，他完全是降服在父全能父神面前的一个示范。他出生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他到最后是受羞辱、鞭打、痛苦的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效法基督，要跟随基督，就是要学习在基督里微弱的这种生命。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在基督里微弱的这个主题。基督的信仰哈，不是教导我们追求高富帅、白富美的人生哈。你不要转台这样子，我知道大家都想要高富美、白富帅，帅是不是哈？这样子，然后这次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听说这个美国的什么美妆保养品公司还要把那些 fail 美白产品都要拿掉，是不是要改名字？是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是太多人都太在乎这些东西哈。我们在基督里微弱哈，其实可以超越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价值观哈。那我不是在说这个高富美什么高富帅、白富美不好哈。我是你，如果是我替你高兴这样子啊，你不是我也替你高兴哈，因为你一定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你自己，而且找到在基督里微弱去信靠他、跟随他的方法哈。那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讲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他想要确定一件事，他会不会得永生？那这个富有少年官有没有像现代人定义的高富帅，我是不确定哦。但是我确定啊，那个年轻有钱当官，那随便打扮也很帅嘛，对不对？好，这样子哈。而且我认为啊，这个人还不止这样子，他一定不是只有表面跟物质的高富帅哈。 我认为他对信仰的追求也非常的高富帅，因为他很努力了，他做得很好。但是他问耶稣，我这么努力了，我完全了吗？我可不可以得永生？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是有它的平行经文，对不对？它有三段平行经文这样子。另外在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30节，路加福音的18到30节，那这三处经文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平行经文的时候，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什么叫做平行经文？这个是福音书最大的特色。那我们通常看到就是说在故事体的经文里面，它一定有三个，这是我们在讲故事体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哈，一个就是场景，一个就是情节，一个就是角色。所以我们判断在福音书里面，或者包括旧约也有所谓的平行经文，比较少而已。就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平行经文，就是场景、情节、角色，如果这三个都有一样的东西，它就是。那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不是，比如说耶稣到法利赛人家吃饭，耶稣其实蛮常到法利赛人家吃饭的，如果你好好读福音书，但不是每一段都是平行的，你要去看一下，就用这三个来判断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这三个都一样，只是小的细节上不一样的话，不代表哪一个经文是错的，因为古时候很多的资料都是口传资料，对不对？所以差异是正常的，不影响圣经的无误性跟它的真理性。所以呢，如果你确定这是平行经文，你就可以去综合整理哈。那我选择马可福音，我会综合整理这三处经文。那我选择马可福音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哈，因为马可福音记载了两个重点哈，两个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两本对观福音书没有写的哈。第一个是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跪下来求问耶稣。他跪下来求问。第二个是马可福音强调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两点是很特别。跪下来表示他很认真很用心，哇，跪下来，那耶稣对于他这么认真也就很爱他。所以我的第一点呢，叫做谦卑跪问遵行神命。我已经给教会有查经材料了，三个重点都给大家了这样子。你看我现在都省你们的时间哈，可是你还是专心听讲这样子哈。他跪下来问耶稣，福音书当中有非常多的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会跪下来求耶稣，但都不是为了问信仰跟神学的问题，都是为了要得医治跪下来的。一个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14节，有一个父亲为了儿子患严重的癫痫，我看了那段经文常常都会掉眼泪。他癫痫，他就嘛就掉在火里，不就掉在水里，可不可怜？非常可怜。天下父母都会来跪问耶稣，耶稣你要我磕头我都给你磕头，他很可怜。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来跪求耶稣去洁净医治他，在马可福音的1章40节。我们多数的人在绝望中才想要跪下来祷告，我们很少想过要跪下来求问耶稣。我不是叫大家说你读经就要跪下来啊，不过我告诉你们，那个百年的老教会在我们附近，那个 Pasadena 那个 Lake Avenue Church 哈，湖像教会是不是哈？他们每一次主日哈，只要这个司会哈或讲员读完那一段经文，读完该周讲到的经文，他要读经文前，他就要求会众全部起立，恭读神的话语哈。读完毕，所有的会众一定都说 Thanks be to God， 对不对？感谢神这个就是对于神话语是表达高度的尊崇跟感谢那我们在神面前，我知道大部分教会没有这样子做没有关系，每个教会的可能礼仪程序不一样，但这个教会就是百年教会，它就一直维持这样我觉得这是好的，提醒我们对神话语的尊崇那我们在神面前求问，是不是用一种很谦卑谦恭的心来求问？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我们真的遵从神就是神，或者我们其实常常认为你是我的神，你就有义务回答我嘛？那你如果不回答我，还你没有好好回答我，你就不是我的神，你就不是好的神。 这个少年官呢，他就称耶稣是好老师，好老师。那十七节他的问题是这样，他就说，好老师，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认为好老师可以回答这个问困难的问题。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却是问他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会叫我好的呢？你为什么说我是好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是好的。所以除了神之外，没有是好的。耶稣暗示，你这个这么困难的问题，只有神能够回答。我们如果真的很谦卑的去跪问，耶稣会把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所以得永生最根本的开始，耶稣已经指出来，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他说是神的嘛，对不对？我一直都强调，弟兄姐妹没有在扎根读，好好读神的话语，细读神的话语，而且愿意去实践。而对犹太人来说呢，遵行神的话语最根本的吩咐就是遵行十诫。所以十九节呢，耶稣就跟他说嘛，对不对啊？诫命你是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对不对？要孝敬父母这样子啊。那十诫的命令呢，是当时他们出埃及，所有百姓都亲耳听到的，对不对？啊，他们就吓死了，说啊，我们不要听了，摩西换你去听好了，这样子哈，你听完跟我讲就好了。哇，果然我们人就是这样，很害怕直接听神说话。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就是十诫里面呢，前四诫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对吧？那啊，后面六诫就是要爱人如己啊，后面六诫啊。那我现在好开心，我最高兴可以在现场讲到，其实这样子至少有人可以讲话一下，对话一下。哎，现在回答我，刚刚第十九节是前四诫还后六诫？是第一条诫命尽心尽力爱神，还是第二条诫命爱人如己啊？还记得吗？爱人，对不对啊？你们都戴口罩，声音好小，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声音很小吗？听不到是不是？麦克风离我太远，是、啊、OK 哦，好哦，刚刚线上如果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接下来才是重点，这样子哈。没有，我觉得我都在讲重点，这样子我也顺便教你们怎么解平行经文，对不对？好，这样子哈。那我们会觉得哈，我现在你们刚刚已经看到，对不对？哈，这个是第一条诫命还是第二条诫命？那你们刚刚有人已经答到了哈，第二条诫命，对不对？爱人如己，这样子哈。那我接下来呢，这个你看到吗？诫命你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个都在讲爱人，对不对？哈，那我再问你们下一个问题哈。爱神比较容易还是爱人如己比较容易？现场的来，赞成爱神的举右手，这样子、右手 OK 好，你看好、对不起，爱人比较容易请举左手啊，没有人要举，怎么可能？ OK 好，那个我跟大家讲哈，爱人容易哈，是当你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跟高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爱人比较容易。那相对而言，贫穷卑微的人要爱神比较容易，所以刚刚举手都很谦卑这样子，可是没有错的答案哈，我要讲哈，因为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彼得在28节就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哇，丢掉一张渔网比丢掉万贯家财哪一个容易？渔网容易，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每个基督徒都会说我自己在遵行神的话语，但是遵行神的话语的内涵跟确实的实践方式，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啊，神对你啊，你在网上啊，每一个人的要求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吧？牧师一定同意，可能都是不一样。跟随耶稣的真正的意涵，就是这段经文要我们去思考的。我在1960年代，那我小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孤儿哈，孤儿院的女孩子哈。那因为孤儿院的卫生条件不好，我们那个年代，她就长满了头虱啊，而且她的眼睛也有那种病毒，还病菌感染，然后病菌感染。那我的班级导师呢，就经常把她叫到讲台前面来，就当着全班的面哈。然后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秀谁啊，你知道那个竹条子，老师打学生的。 老师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拿那个竹条挑他头上的头虱给我们看，来显示他的肮脏，羞辱跟责骂他。那后来为了一劳永逸呢，还干脆把他剃光头，女孩子哈。但他还是常被叫到讲台前面，被点那个眼药膏这样子，而且还是免不了一顿羞辱。那他的哥哥呢，正好跟我哥哥同班，妹妹跟我同班，哥哥跟我同哥哥同班。那他的哥哥是一个偷窃、打架、闹事的问题小孩。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想象，这个女孩跟她哥哥，如果将来变成妓女或强盗、杀人放火，我也不会意外。我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知道持守人伦诫命对我们这种人是容易得多的。对于这些受伤受辱的边缘人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每个人的属灵凌晨跟被要求的是不一样的。你或许做到了一些，你看看你旁边的，你看看你现在在家里老公老婆小孩或者其他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蛮好的人，信主越久的人越有这种感觉。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的好到底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有没有可能更好？神其实对你有更高的要求，是为你好，可是你一直在忽略。我请你再看一次刚刚十九节经文，大家都好熟，所以我常常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我现在给你十秒钟再看一次。注意到了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耶稣把孝敬父母第五诫放到最后面去，你可以去看三处平行经文，都一样。对富裕的人来说，杀人是没必要、不值得的，对不对？啊，我让你生不如死，或让你难看就好了，对不对？啊，我们华人讲有钱就可以任性，对不对？啊，我要什么样的女人就可以有什么样的女人，我还可以三妻四妾，对不对？我根本没有犯奸淫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说的有钱好办事，但是孝敬父母对有钱的人来说都不一定是那么容易，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对不对？很多有钱人不见得能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少年官他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很不简单。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因为他这样子，耶稣才会跟他说，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我们以前读这段经文，你可能都会觉得哇，好不公平哦，怎么这样，人家他都做到了，你还要他更多？哇！耶稣爱你，所以要你更加的去突破现况，去成熟。耶稣给他更高的目标，是因为爱他。当你做得到，耶稣就给你更高的目标去完成。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是真正爱你的主管、父母、老师或牧师，会给你更高的目标或要求，对不对？陈牧师也是，那让你去完成，那你会觉得自己啊，我觉得我还不错啊，对不对？但是耶稣竟然说你还少一样，耶稣也可以跟我们说你还少一样。你不觉得每一次被耶稣说你还少一样是幸福的吗？有没有觉得是这样？还是我通通不用了， I'm so good, I'm so perfect, 这样比较起旁边那个这样子，你还缺少一样，是因为耶稣爱你，耶稣为你好。所以呢，我就在应用上面呢，我有这些东西，希望你去想哈。啊，大概有上我的课，像你们的 GG， 他还有上我的课哈。我一定要求的就是什么叫做应用的东西，我希望可以具体
不然大家的应用，如果 application， 我们现在的释经讲道里面的应用都是你实际要操作的，要有数据性，要可评估性，可达成性，要有个人性，要有相关性，对不对？如果我现在讲完了，你们都说嗯，老师讲得好，对，我就是还缺少一样，可是你不去做啊，对不对？一样想完了还是不做嘛，所以我有数据性的东西，好，那我已经都这个文字都不用抄了，我全部都给你们了，对不对？好，这样子，我现在服务到家，哎，这样子哈，不错哈，这样子 ，OK。所以应用的部分，我会希望你开始省思哈，有没有谦卑求问，有没有怎么样子的东西，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我都会很细的东西哈。那你可以再去看啊，所有的时间数据都是参考性的，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实际可能去调整。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立很伟大。的属灵目标你做不到，可是你告诉自己，我这两个礼拜来操作，我做到了，我下一次再加长加多，这样你才会有属灵的长进，这样子哈。其实那个我有一份是英文的，我已经取得版权，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属灵证的评估表的东西哈。以后再给大家。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叫做爱舍成弱，去超越现状。那22到28节什么意思呢？啊，我刚刚讲嘛，对不对？啊，真正爱你的人会要你离开现在的成就跟现状啊，尤其是当你已经在这个成就中，你已经在这个现况当中，你很驾轻就熟，你也很满意，你只有掌声，你没有嘘声，你已经够强了。可是耶稣今天告诉你，我要你变弱来跟随我。不是你有多强多好来跟随我，耶稣说来，我要你现在变弱以后来跟随我。那耶稣要你舍下你目前已经成就的，有些其实我们明知道这些成就都是耶稣基督给的，可是久了就开始忘记了。那这种舍下呢，是一种会让你，这种舍下会让你觉得顿失依靠，然后觉得哈，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可以叫我把这些都拿掉，这样子啊，这样你才能完全靠耶稣，完全跟随耶稣，真正的往永生的道路走去。那耶稣爱他，就要他变卖一切去跟随耶稣。那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很不合理，我知道我也想了很久这样子。他的确遵守了所有人伦的诫命，这样耶稣爱他就要变卖一切去跟随他。那我问大家一件事，刚刚你都读完了那些诫命嘛，那我问大家一句话，请问遵守诫命等不等于爱人如己？遵守诫命等不等于爱人如己？因为他说嘛，他说他都做了，他已经遵守了，他可能有爱人，但是不一定什么如己。我们大概都是，我们都可以爱人，可是要爱人如己容不容易？不容易。我跟大家讲啊，如己就是把你享有的，好让别人也同样享有拥有，困不困难？怎么会容易？当然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他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嘛，忧忧愁愁的走，他的产业非常的多。那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我有三颗酸梅，来陈牧师，我送你一颗，简不简单？超简单，我现在马上可以给你。我如果有三颗钻戒，我送你一颗，太难了，对不起，我要挣扎很久很久，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耶稣才会在23节跟25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越有钱的人越要爱人如己就会越难。有钱的人对不对，要去爱人当然容易多，我有100万，我奉献10万给穷人，简不简单？简单。然后现在神说来100万，来奉献99万，你留1万就好了，难不难？超难的，对不对？耶稣说来你留1万，那99万给99个人，1人1万，然后他们就跟你一样了。 So good right， 这才是真的爱人如己的精神吧，对不对？那我们会觉得对于不努，我们觉得啦，就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国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努力获得的，我们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就是我努力获得的就是我的， 我理当拥有它。我觉得对那些不努力或像我们说的那种卑微贫穷的人，他不应该跟我拥有一样拥有。 OK， 我可以给你这样就好了，可是 No， 你要跟我一样那是不可能，那是很难的。所以要实践一个均富的社会是不容易的。你去看北欧一些社会福利的国家，他的确是在往这方面去努力，那他宁可去交很高的税去帮助贫穷残障跟需要的人。那这种认知当然是基督教的精神建立下来的，他的认知就是说，当别人的生活条件跟我差太多反而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社会关系跟治安会变不好，我的生活品质反而会不好。我要建立这个容不容易？不容易，连在教会都不容易，你就在社会上这样推广。可是他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就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现在在这里 Arcadia 盖了一个豪宅，对不对？那我只好盖高墙，对不对？还有那个 surveillance camera， 对不对？然后我要请 bodyguard， 对不对？哦，不用这么麻烦了，对不对？哈，那可是这个观念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我最近在神学院写了一篇文章，可能大家有在网络上学院网页上还有基督教论坛帮我看到。我在讲，就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谈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政治跟社会的运动。那我过去毕竟还是有在广播跟新闻参与过，不是，我没有参与，接触过一点政治哈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讲一件事，我就问潘文华讲的：当教会是教会的时候，世界就是世界。而教会能做的是什么？其实是遵行，是听从遵行神的话语。你真的为穷人吗？你真的现在听到这个，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当教会是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是做了最好的政治行动。你有兴趣在上学院网页看我的文章。那所以呢，我们在应用上面呢，在立政应用上面呢，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顾穷乏人。那我有个姐妹，她很爱主，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跟你们讲过这个例证，他很爱奉献，他孩子小时候他就是这样教他的，他也真实都这样做。他会买三双鞋，然后就会说一双给你，一双给传道人的小孩，一双给穷人。他真的每一次都这样，他故意买三双，他就故意买三双。我女儿就是穿另外一双的受益者这样子哈。那他一直都这样子做哈，那神就一直祝福他。那他有没有变卖一切？我等一下保留说哈，他不是变卖一切，不用保留，但我等一下会讲变卖一切的概念。他说别的他不会，但是奉献是神给他，他做得到。那其实这种原则就是，我看见我够用的，我就愿意去关心比我穷乏需要的肢体。那第二点是，我们可以检视灵性上面的，就是特别是对我们哈，尤其是我们在北美太多了，我们受好的教育，我们成长于好的家庭背景，我们要遵从神的命令或表现出很属灵的样子，是远比那些从不好的环境受伤的过程成长的人要容易得多。这是我自己常常检讨我自己的。我知道我们要 behave 或 perform 得很好太容易了，你叫他他怎么做得到？他一直在受尊严的剥削或羞辱跟伤害。所以呢，我求大家一件事哈，这个2020刚过一半，疫情当中你现在都关在家里，开始想我的好，我的好是因为我应用上经济上给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的好是因为我的条件好，还是因为耶稣爱我怜悯我使我能好？神给我多的，我能不能分出去给别人？我能不能放开一些我自己一向很深深依靠的才华、我的能力或教养衍生出来的好，去挑战一些自己过去不敢碰触的领域，去改变一些骄傲固执的想法，或者去服侍和爱一些很难爱的人。所以耶稣要我们可以看着他去学习，就是完全的舍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不可能是去完全的去爱、喜爱、去舍，让我自己变成弱的，然后去超越我们的现状。我觉得第二点挑战大家，就是超越你的现状，超越你的现状。所以我有几点应用，那你们也可以继续去看相关的，我刚刚都讲了，就是我的好是怎么样。第三点呢， 我们来看的就是耶稣爱我们，所以要我们舍下哈。那看起来变弱却是成长的契机。那第三点叫做舍下献上哈，以弱跟随。耶稣其实不用你这么强来跟随，很多人有个错误的想法，觉得哦，我要很强，我要很好，我很优秀才可以服侍神。不会啦，我们都是在那个软弱中跌跌撞撞中，都是在不成熟不完全当中，神就用我们。好，所以你不用觉得我是神学院教授我就多好，神用我，不是这样子，绝对不是这样。神牧师也不是觉得他多好了所以神用他，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对不对？神在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就要用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很有意思，是29到30节这里哈。那耶稣要这个少年官舍下所有的财物哈，那你有没有觉得站在旁边的那个穷人跟门徒这时候都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可能突然间觉得没钱真好，对不对？这样子，哎，有钱就全部献上吧。好，我现在没有，我们穷人都可以很快舍下跟随耶稣。但是29到30节这一段经文，耶稣是在对我们所有人说的耶，耶稣是在对我们所有人说的。他说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 blah blah blah, 啊，并且要受迫害来世得永生。其实要受迫害也是马可福音特别讲的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这段经文哈，其实要求更高，对吧？啊，父母父亲，你没有钱是不是啊？没关系，来舍父亲舍母亲舍儿女舍其他的啊，好像是更高的要求吧，不是更低吧啊。我听到这个男人跟华人对这段这两节经文特别有意见。有一个弟兄问我说，老师，这里是字面意思吗？我如果放弃我老婆，我永生里会有100个老婆吗？这样子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老师，我跟你讲哦，那个这两节经文哦，跟我们华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不合哈。耶稣怎么会要我们舍弃父母跟兄弟姐妹呢？这样子哈。其实如果你好好读这整段经文，你就看到耶稣是因为爱你嘛。那真正的爱你的人会让你突破现状，挑战极限，对不对？不会叫我们做妈宝嘛，这样子哈。那放下那些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哪些东西？你可以看到那个 list 哈，上面讲的就是那些让我们在情感上跟安全感上我们依靠最深的东西哈，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去成熟或成长。那耶稣要我们做的其实是叫做舍下并献上。你在看那个字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在舍下啊？还有我们舍下跟献上我们倚靠最深的东西，这样子当你舍下跟献上你倚靠最深的东西的时候，你才是真正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着我们的神。阿们，对不对？当你舍下你在安全感上跟情感上面最依靠最深的东西的时候，那一刻开始你才真正能够去尽心尽性去爱尽意去爱着我们的神。那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因为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因为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撇下。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文看到耶稣要我们去舍下，然后去献上我们倚靠最深的东西。撇下这个字哈，这里耶稣的撇下，其实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他们大概翻成 leave behind, leave behind, 用中文翻译比较好的叫做抛诸脑后， OK, 抛诸脑后。那跟随耶稣，把这些亲情的顾虑财产的思虑先抛诸脑后，以跟随耶稣为优先。所以28节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抛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是谁？我们包含他自己跟其他11个门徒，我们已经抛下一切跟从你了。那我们来看彼得怎么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西门彼得的家在马太福音那里8章14节那里提到，耶稣最早来到彼得家，看见彼得的岳母生病，对不对？他看见彼得岳母生病，他就医治那个彼得的岳母之后，彼得就起来跟随耶稣了。他就起来跟随耶稣了。那其他的你看到的经文，包括马太17章25节、马可福音这些经文里面， 他这些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彼得他在加百农这个家是耶稣在这一代宣教传福音的基地。现在听懂我在讲什么叫舍下线上？对，他说他撇下了。 OK， 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撇下的意思。他撇下他，他不再看成为他自己的，把他变成什么？给主用嘛，他就给主用嘛，对不对？好，那另外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12章12节看到，约翰马可的母亲的家是初代教会门徒祷告聚会重要的根据地。我们很喜欢讲马可楼，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撇下？有啊，他撇下的是什么？给主用，撇下就给主用。那还有更重要的一段经文，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耶稣有抛弃他母亲吗？他抛下他的母亲吗？他是为了完成使命，他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什么？门徒约翰，对不对？所以耶稣自己跟门徒的撇下是 leave behind， 不是 abandon。 所以如果过去你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段经文说耶稣要我们抛弃，是不是 abandon 抛弃？ No， 他不是叫我们抛弃最爱，是因为要把这些亲情跟财产上面常常是我们在安全感跟情感上面一个很重的事物，把父母家人财产从心中，你最忠心这么重要，你把它挪开。 OK， 挪开，然后把耶稣跟福音放在你的中心位置，然后呢你把这些东西就在线上给主用。那就像彼得的家跟马可母亲的房子，那耶稣甚至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他把母亲交托出去。那耶稣舍下自己的母亲是为了成就更大超乎万民的事，所以他才会在27节讲这句话。当然不容易呀，耶稣才没有说很简单，耶稣说在神是不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耶稣的例证，他在马可福音的26章36节，马太是26章36，还有马可14章32节，记不记得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极其忧伤，几乎要死。我现在在跟你们讲，他不是没有体谅那个富有少年官，他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他甚至于求父，若可让这杯离开他，然后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受死要舍下献上也一样是不容易的，他在那一刻也是什么？软弱的。他要舍下献上那一刻也是软弱的，是为我们先成为软弱的。我们既然不必像耶稣基督一样要上十字架，但耶稣要我们学习软弱，就是舍下这样子依靠最深的。你知道舍这种东西某一种程度都像剥了一层我，对不对？剥了一层我去吧，不管舍哪一个都是剥了一层我，那会让你觉得变弱了。耶稣我们体会这种弱势感，变弱，一无所靠，一无所有，那种跟随才是最坚定最确实的。穷人一无所有，所以爱神比较容易，对，因为别无所靠，只能靠神。那如果你是穷人，你是普通人，你也一样有要为耶稣舍下跟献上的功课。所以耶稣最后才会讲29到30节这一段，耶稣是爱你，要你得祝福得永生，所以要你跟随他。耶稣爱你，所以呢，这个不是为了你要去得永生，只好不得已或不情愿的来跟随他，这就是那个富有少年观的问题。那他要我们心甘情愿的把所看重的献上，让他来使用，我们会在今生就得祝福，不是来生才得蒙福，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你在今生就可以蒙福。所以最后就是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你皮夹里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或皮包里有什么东西，还是你家的墙上现在有什么东西，房子、车子、珠宝、地位、高尔夫球具、收藏品，什么东西。我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好，不用担心这样，我也不会去你家看这样子，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练习放下一样，那种占据我们太多时间的或金钱的人跟事，舍下那些很耗费时间跟金钱的东西，愿意来更深更多的跟随耶稣。我不是叫你把电动游戏舍下给耶稣打这样子。不过我有个姐妹，有个例证是真实的，有个姐妹 他一个单身，然后后来他下了班之后，他就喜欢上网去用game 那种电动的下棋。可是你会吓到不想停，你知道吗？哈，吓得很开心这样子，但是下棋，但没有说不正当娱乐哈。他说有时候一盘一盘下，那输了一盘就想再下一盘，对不对啊？这种本性我们大家都有，输这一盘就再玩一盘这样子哈。就他说常玩到半夜，可是他会觉得说，哎，可是我上班好压力好大，我回来就做这个，可是常常弄到他已经很累了，他觉得这是我下班放松心情，可是这种放松心情其实已经不断的拖累他的时间，他自己都知道。就他跟我说，他有一天他说他要打开那个电子下棋 game 之前，他说好干脆跟耶稣祷告，他说耶稣不然你跟我下棋好了，你跟我下，他说我等一下玩的过程，你就是那一方，你跟我下棋，真的这样，他好可爱。他跟我说，我就跟耶稣祷告，耶稣，我现在邀请你跟我下棋，那我要当作现在跟我对弈的就是你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打电动，我不打电动，我不会打电动啊。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觉得主耶稣，我跟你一起打这样子。结果他说他下棋的过程，哎，他这样祷告完，他说好像神真的跟他在一样一样下棋，而且心中就特别平静哈。他说就开始不在乎输赢啊，那后来下几局后，他说他就收起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收起来啊，因为他在过程中，我先跟大家讲，我不要迷信的，而是因为他在过程中意识到有神了，意识到神，所以后来呢，他说，哎，他下几盘以后他就收起来，后来就去读经，后来就睡觉睡得很好。他说，哎，一段时间之后，他说那个心中的焦虑就没了。其实有时候我们有心中焦虑，对不对？哈，心中焦虑，后来他就没了。他说后来一段时间后，他就脱离这个沉迷。那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哈，他的服事都在教会，教会的人都看到啊，他很棒啊，这样很好。他都很不想开放他的家庭，他家很豪华这样哈，他又不是很想开放。然后后来他就突破这样子，那我知道这不容易啊。我跟大家讲哈，我们都不要随便论断别人，因为陌生人来到你的家中，你会不会很没有安全感？会嘛，对不对？你不管你家长什么样子哈，那他很怕别人，他怕的是别人论断哈，就是哎呀你家好漂亮啊，啊你好有钱啊这样子。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请你去人家家，你不要讲哇你家好漂亮，哇你好有钱。你不会看到这盆花，你就说哇这个花插的什么真漂亮，拿具体的东西称赞别人，那个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好，不要用这种话啊，或者他的画啊，或者你觉得他的一个沙发，哦这沙发看起来好舒服，哎这个灯看起来很美啊，灯光很柔和，用这种东西具体的去给别人些微的赞美是好的这样子哈。那也会让这样的有钱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开放家庭，不然他会，你觉得他家好有钱，哇好棒啊，其实他没有要炫耀这个，你们现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他没有意思要炫耀这个，可是他很害怕他开放他家人家会以为这样，他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哈，因为你也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就学习这种功课。那另外呢，我再告诉大家，我还认识一个弟兄，他非常非常的有钱，可是你进他家去非常的破烂，非常的普通。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把自己生活的需要跟物质降到最低层面，他就维持一些小小享受。我确定知道他最后，他只喜欢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已经是他唯一的兴趣了哈。可是我告诉你，几年前呢，他也把高尔夫球杆都高挂了，卖了没有我不知道。他现在全心在服侍神这样子哈。我们都有一个可以舍下的，我们都有可舍下，我们仍旧有可舍下的东西哈。然后我也要去请求大家，我们在主里面，不要去随便去传讲或论断别人拥有什么或没有拥有什么，有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因为我要提醒，就是不要以为舍下线上是很容易的。我刚一开始就讲，我每个人的属灵功课是不一样的，哈，所以靠着神我们就能，这也是耶稣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也给大家有可以思想这个舍下线上的功课。我跟你们讲，舍下线上通通要付代价的，对吧？都要付代价。那你们再去看我给你们的应用的问题。所以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耶稣是爱我们，所以要我们跟从他，所以要我们可以舍下线上，我们会得到祝福，而且是在今生，不是永生，是今生的。这是多么棒的应许这样子啊。所以今天这三点呢，就是谦卑贵问，遵循神命，爱舍承诺，超越现状，舍下线上， 一若跟随。我的题目就是一若跟随，我希望可以用更弱的你来跟随耶稣，因为今年我们圣安教会有更多的家庭或个人可以开放，放开自己，乐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新的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都已经够好的，这不是说我知道，因为有一些长辈要听我讲到就说啊，老师你讲的我都知道，我年纪这么大了，我没办法做。我们你一定有你可以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要找一样来做这样子，所以呢，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在我的应用上面，不管是参与奉献、参与关怀、参与宣教、参与服事，让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你新的服事跟学习新的生命功课。这场疫情，不还有在美国的政治或社会的风暴里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全能者面前学习谦卑降服。谁让我们在基督里微弱，我也在这段时间学习很多功课，我下次还有第二讲，我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OK， 好，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或困难，在政治的、在社会的、家庭的、教会的，其实可能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太好强、太以为要强、太在乎强的面子。美国的所有好莱坞英雄电影都在强调怎么样变强，虽然过程有些变弱，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基督里，是的，我们在社会我们会遇到困难，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刚强，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刚强。我们可以学习你匍匐谦卑的样式，因为你谦卑以至于死。主，今天这个世界还需要一个强人政治吗？主，今天这个世界还需要一个很强的领袖吗？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所有人为罪、为义、为审判，真的是自己责备自己，也可以自己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我们需要更多的看见我们在人性的卑微跟软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出于骄傲的、出于嫉妒的、出于贪婪的、出于我们过去受伤的。主，我们都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我们都需要为罪哭泣，我们都需要在你的面前成为弱的，相信这个世界可以重新被洗净、被翻转。主，我们继续为福音能够广传来祷告，我们继续为世界能够被基督改变来祷告。主，我们不是要施行一个基督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我们却愿意，我们可以默默的在下面，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去传福音，可以让人得着永生，真的是得着永生的末世的盼望。我们谢谢主，谢谢你，求你纪念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听了心里就扎心，要问主，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如何行？愿愿意去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